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第二堂的就开始了。让我们开始之前一起做个祷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刘牧师。好，我们一起低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下面的信息的分享，你特别使用你自己的仆人刘通松牧师，让他继续释放你自己的话语，带着圣灵的恩膏。主啊，真的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被触摸到，让我们的生命深层次的地方被主再一次的得着，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交托奉主名祷告，
阿门。
好，有请刘牧师。
好，大家平安啊！我相信可能有点疲倦了，因为昨天有这个时间的颠倒啊。好，我们现在就很直入，你为什么讲夫妻？因为我们都结婚了，是吗？其实不是啊，远比这个更深厚啊。那个、夫妻关系就是宇宙间的最高关系，除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外啊，横向关系中最高的关系就是夫妻。所以在整个创世的结构中，讲到关系，只讲了一个关系，就是夫妻，这构成了整个万物存在的基础啊。我们先来看，很有意思的。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拿着创世纪，我们今天都会讲这个。以父所书这一段，我们可能没时间了，我们就尽量讲这个创世纪啊。好，怎么创造的？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啊，他说：“上帝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后面有一句，乃是照着他形象造男造女。在我还是一个理性主义学者的时候，我认为圣经写的不好，因为这段话呢，其实后半节不用写了。其实这是理性主义一个特别的理解啊，后半段话就一定要写。理性主义认为说，上帝就是一个普遍的抽象观念。于是在各个人中间，每一个人他形象就是单子性的存在都是一样的了。但是不，后面这一条告诉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事，包含两件事。一件事是说，上帝在我们中间存在的是一个灵体，一会儿会说啊，灵体的含义是什么，是一个人格的建立，但是它在外在的形体中有绝对的差别。男女就是极性的差别，就是排斥性的差别，是男就不是女，是女就不是男，它是彼此排斥和对立的，这是第一条，永远有这个差异的，没有这个差异，就是理性主义，就是把上帝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有限的，这个抽象的、有限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我相信在未来的300年到500年，
我们都是要恢复到创世和使徒行传的很多基本的形象啊，这是其中一件。第二件事就是说，只有极性的对立才能承载无限的上帝。大家这稍微解释一下，这是我们完全东方性的想法，是在过去很多年里头逐渐被理性主义神学所排斥的东西。好了，什么叫极性呢？在逻辑上我们就是很清楚的啊，凡是单向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他的意思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这个形式逻辑，他已经说得很的啊，就是我这个 A 就是 A，A 不是这个非 A，A 不能既是 A 又是非 A， 这是我们所有西方思维的最基础的理性主义的这个基础就在这儿哈。他的意思是说，但凡是单向的，他就只有自己，没有非我，所以他本身就永远受着非我的限制。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一层是不是跟上了哈。你只是我，就永远有一个限制，就是凡不是你的，就限制了你，对不对？还是大家，我们今天不能讲像逻辑课，我们一会儿也越过去，要讲后头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就是构成了我们今天在世间存在的关键，而这个理念本身是这个时代，不管是教会内还是世界中都已经不熟悉的了。无限是什么呢？无限就是说，在我里头既有我，也有他者，也有非我，这就是无限。没想通吧？我说的这是无限在世间中的表达哈。只要是单向的， 就是只能是我，不能是非我，所以非我是我的限制，这一层没有问题吧？啊，第二层就是说什么是无限呢？无限就是我虽然是我，但是非我也可以存在我里头，于是就无限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男女的即兴对立，它必须是即兴的，必须是我和非我才能造成差别，而就是我和非我都能统一的时候，无限才能进来。所以后面半句是绝对不能去掉的。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但每一个人的形象最后的落实必须与世间即兴差别的彼此的统一做前提的，得有差别，得有绝对的对立，然后被统一了，你才承载了，是吗？承载了无限。这是第一条，我也很快过去，我不今天不想，不是来上哲学课，所以我不想在这停留太长时间。好，我们来看这个创世哈，创世很有意思啊，整个创世是很清楚的，就是讲出了真正的无限。无限从来不是一个在彼岸存在的抽象理念，像黑格尔讲的无限是什么呢？那位无限者就是创世者，所以我们一提上帝就是那个 creator，不是那个仅仅说是 infinity 啊，说得很清楚，它是创。什么叫创造呢？就是说有限是不能排除在我之外的，只要我还在有限之外，我就是有限的。你既然不能进入有限，你不被有限限制了吗？所以真正的道成肉身就在这儿了，真正的上帝永远是道成肉身的，永远是在有限中将自己彰显出来的无限。所以所有的有受造物都是上帝他自己那无限者将自己的生命所赋予所彰显的，于是才是什么？才是造物，从而无限者才是无限者。所以受造物和创造者他们两者是彼此同一的。好，继续，我们继续看哈。所以上帝在他的创世中每一天都是好的，每一天都是好。创造的第一天，哎呀，这好，光是好的，然后就这个，我就第二说，哎呀，要有这个，每一天都是这样哈，甚至第七天，这个很多人忘了第七天是干什么的，我们今天不讲啊，这个第七天就包含着不做工的做工，包含着虚和空白的实体性，我们今天不讲啊，越过去，我们来看这个，因为我涉及到人了哈，好了，那从第二章开始就开始说上人了。我们的理性主义呢，就抓住了第七节，然后就以为说这是整个上帝造人的关键，其实不是。他这么讲的，他说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那我就说，哎，你看人有肉身存在嘛，然后将灵放进来了，就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了，对不对？我们理性主义认为，这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单子性的，每一个人都承载着上帝的灵，于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有一条很有意思，上帝在每一天的创造后面都对这件事做了一个评价，就是好。因为我就是至好至善哈，于是我所体现的每一件东西都在我的属性上都是好。但是人创造了，我们看到亚当被创造出来，上帝说好吗？上帝说不好，上帝说得很清楚，他没完成。往下看哈，上帝在十八节说了，那人独居不好，不好就是说他没有达到上帝创造的原样。那人不独居不好，意思说他单个存在不了，任何一个单个人他在世间以他自己说承载了神的形象，就以为说我已经完成了，不成立。他说得很清楚，刚才已经讲了，这是在对立中，你单个的单向的来接受上帝，你不会能达到无限的，所以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结论哈，独居的人单个的人不能就以为能够承载圣灵，这件事是一个谎言，尽管最后圣灵落实在他个人生命中。好了，紧接着说，那怎么能补充他呢？怎么能够使他成为一个整全呢？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把世界上的万物都带到他面前了，但是说没有一个能补足他。所以但凡以为还能用房子、金钱和其他的物质东西就能补足自己的，不成立。很简单，物质都是有限的，再多的有限物相加起来也不能够造出一个无限的主体生命，不可能。好，就紧接着讲了，后面几节都讲了，各什么走兽啊、飞鸟都带到这都不是哈，这些活物都没有，那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就是 出现了这件事了。后面这件事就是创世中的这个奥秘哈，啊，就是给他做了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外科手术，对，无性繁殖，有人说是，好了，就是把他肋骨取出来了，然后造了一个这个女人，叫这个夏娃哈，这就是最后的补足，啊，非常重要的。这件事的补足的含义在什么地方呢？刚才讲的是男女哈，婚姻既是一男一女，同时呢也是一夫一妻哈，这个必须是男女的，不是一男一男，也不是一女一女，一男一女。刚才讲了，因为这就包含着最大的极性对立，男女的性别是绝对对立的。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男人女性化了，男人女性化了，女人男性化了，这就是世界扁平了。没有那个对立，所以无限也不进来了，对，非常重要的。这个保罗他曾经讲过一件事，他说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什么意思呢？很有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英文的原话也翻译的不是最好，但是比我们这好。他说，如果没有男的，女人不能独立存在；如果没有女的，男人不能独立存在。而且这是主的安排，啊，说得很清楚，上帝创造就是这么创造的。那么我觉得最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没有女的，男人就不能完成自我，没有男的，女人就不能完成自我，单极的东西就不能达到无限上帝所赐的整全人格，这是关键哈。所以还必须是一个对一个的，男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他自己的刚毅决断，这些东西是女人，就也不是没有刚毅的这个女人哈，我太太挺刚毅的，但是这个是比较偶然的事儿，不是她的本质属性，对不对？那么这个女人的细致温柔，这是男人没有的，男人有这个东西叫三八，对不对？这不是她的本性，这个东西，你看没有很有意思啊？如果你们家，我们这边听说住的都是20分钟以内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要10点钟聚会了，因为你们是我们教会是11点聚会啊，11点聚会了，那我们出门是这样的，那我们开车过去20分钟，那我要提前一点，那一般是8点，那我们就啊，对不起，我今天脑袋有点乱，时差的缘故，我们是11点聚会，那就应该10点30分就要在门口嘛，出门对不对？那么你觉得说男女两个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呢？男人大概是差3分钟站那儿了，对不对？8点27分，然后呢，女人是不是就马上在下一分钟跟来了？啊，没有，还在那儿化妆呢。哦，这化妆你化了半天，哦，衣服还没穿上呢，你不是早就穿上衣服了？因为跟我的裤子不配。哦，把裤子换了，哦，还跟鞋不配，哦，鞋又配上了，哦，翻回来整体一看，衣服又不配，对不对？很有意思。然后好容易说，哎呀，在那边等着，男人急得不得了，说，哎呀，你怎么还不出来？怎么还？然后好容易穿戴干净了，哎呀，很漂亮，我们一块走吧，还得去上趟厕所，是不是？就是你们经历过的，对不对？都是。好了，还有必要加上小孩在这捣乱了哈。我是经常站在那儿很长时间，然后我太太后来又疑问了，她问我说，这个你知道吗？有一种东西老站在门口等着出去，就是小狗，在那站着等着。哎，你看，这个没有办法去除的。如果男人也像女人磨磨蹭蹭的话，他就失去了上帝创造他的那个极性，这就是互补的，没有办法，不能消除的。啊，我不是说没有偶然性哈，我说的是基本规律和设定的基本结构。所以这不能去掉了，而且必须是一男一女。刚讲是男女嘛，即兴了，那我就是一男多三女，不是更合适了吗？不，因为只要是有三个在对面的时候，那个直接的对立的即兴就破坏了。你对着三个人就不是正面，你得这么扫着嘴，对不对？于是刚才说的对立所产生的只规定就破坏了，是变成定量的事儿了。所以。当你虽然也是男女，却是一男对三女或一女对三男的时候，于是你整个的对立的即兴关系就破坏了，所以不能承载无限所赐予的整全人格。 所以必须是一夫一妻，而且必须是一男一女，是吧？这是创造哈，这是上帝的创造了。好了，这个我们所看到了，这个那创造的是什么样呢？是不是一男一女我们一拼合就行呢？不是，他说一拼合就是什么叫男耕田女织布就完了吗？是一个分工吗？不是，它是完全不同的对立的性格。但是有一件事，如果这对立的性格就是打仗，必须是我的主体生命跟你完全不同，能进入到你的里边去，你也是跟我完全不同生命进到我里边来，却没有改变我，还保持着我自己哈。你看这个对立关系没有去取消，却融合了综合了，于是人才出现一个能够承载无限生命的整全生命。所以这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说是二人成为一体真正的含义。这就是下面这件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并不是这个乐骨这件事，是我听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你们听到没有？男权主义呢就说什么，说女人是低下的，因为我是整个身体嘛，她应该乐骨，对不对？女人说不是，女人说你知道吗，为什么乐骨呢？为什么不是头发？为什么不是脚趾头？因为是平等，因为是从中间出来。你没听过女权主义的解释？都是从外形上找功夫。这件事是关于主体生命，不是关于肉身，是关于属灵的整全人格。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没有你那根肋骨，你就没有完成。你是靠着女人那根肋骨才完成的。换言之说，你是靠着不同的即兴的主体生命才完成的。女人也是一样，你不长在和她完全融合一块儿的你的骨中骨肉中肉中，你就没有完成。他只讲这件事。所以我们整个的婚姻生活是祝福，这就是保罗说的，除非你有特殊的呼召和恩赐，你是应当有婚姻的。换言之是说，如果你是做单身的话，那你在你的生命的融合中和性格的塑造中就会有很大的危机，所以你必须要通过信仰在某些侍奉和其他的生活中得到补足才行。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词儿，这很难听的哈，我不应当这么讲这个词，这是我从很小就听到的，叫老处女。说不是说这个那婚姻状态，说这个词儿的时候是说一种心理人格，他们一般都比较扭曲，一般都会有性格上很大的缺陷。为什么？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单极的往前走的东西，它没有受到正常的补足啊。当然了，有人说那是祝福，其实错了，是吧？那种碰撞，即兴和即兴的碰撞，其实就是融合的前提，是承载无限整全人和的前提啊。所以这边讲了，顺便说一点，他也讲了一件事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什么呢？这个事情呢，人要离开父母，家庭很有意思，这也是对我们东方的纵向生命的一个冲突哈，就是说我们是四世同堂的。他说不，四世同堂不是我们现在都是请老人不住院，不是，这是关于人格和心理空间。他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一会儿会特别解释这件事哈，就是说离开父母是我们人类能够持续的关键。就像前面时候的，当你还没出现核心的夫妻关系、核心家庭的时候，人格是不健全的，必须通过这个即兴的对立、上帝的形象、圣灵的内住，才会帮助我们完成。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们都是有这样了哈，这是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在这儿了。动物是以数量来什么结成群体的，比如说在世间有比我们似乎组织好的有两种动物，一种就是蚁类，一种就是蜂类，我不知道看到没有。但是他们在不管他组织的怎么严格哈，但是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没有独立的存在，没有独立人格。其实说比如说最简单的公蚁就是一个手，兵蚁就是一根刺儿，对不对？雄蜂就是一个生殖器，它所有的功能就是这样，没有功能它就没有存在价值。你比如说当这个食物周围的花这个开得不够的时候，花粉不够的时候，于是第一个淘汰的就是雄蜂，因为当食物不够就不需要生殖了，要减少生殖，于是生殖器就没用了，就把它们扔出去让它们死，没有独立的人格。人却不是这样了，人有独立的人格，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什么？只是按我们这个最有趣的说法，就是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 the whole of wholes， 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然后整体和整体相加起来所组成的整体。所以这件事就是人类绝对超过动物的地方，动物都是数量性的，人是指数级的，这就是不同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哈，那怎么保持这个性呢？刚才讲了婚姻，那婚姻的传递呢，就传递给我的孩子。所以不仅是我们啊，记住，哎呀，我是坚决反对把小孩送回大陆和台湾的，因为你要在父母的生活中不断地向他彰显你这个个体形式的整全生命，要从有形有体的生成的。那你说生成了就有问题了，那我们中国人讲到这儿没问题哈，往下讲就有问题了。那你生成了这么延续下去了，那新的个性从哪出现呢？中国人就不需要了，百姓嘛，百姓就是一百家姓就一直下去了，然后靠着四世同堂也不一直持续，都是我们这个个性。但是离开父母就是关键，离开父母的意思说，在原生家庭形成的个性是一个宝贵的特别重要本质性的祝福，但是当我一离开我的原生家庭，与我另一个原生家庭的人结合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彼此破碎，二人成为一体，就形成了新的个性。于是在上帝创造的这个里头，人类社会是无限丰富的，在那种直线式的宗法关系的延续下，百姓就老是百姓了。我不知道你听说这个关系了吗？所以离开父母太重要了。记住哈，不是不跟父母共同生活，而是说我们要夫妻两个人要保持一个独立的二人一体的整全人格空间。顺便讲一下，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这件事，还会讲到具体的问题啊。好，圣经到这儿了，这创造挺好嘛，那还有什么问题啊？后面问题就来了。但是这件事是没有神的保守，没有十字架，根本不会实现的。它关键在这个地方，因为人有罪性，就后面讲了哈。后面讲的我就不用讲了，他们这个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目的不是说知不知善恶，是把自己做了善恶的标准，就不要上帝来做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依据和标准了。于是他们就跟上帝分离了。上帝一分离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分离是很清楚的，以前跟上帝还挺亲热的，在一块儿的。然后你看小孩也是啊，你一回家，那个爸爸从外面上班，一回来了，然后小孩就扑上去了嘛。你看这儿麻烦了，他一分离了，一独立了，然后他爸一来，他就躲起来了。Yeah， 有秋风，凉风来了，耶和华倒在园子里头，亚当你在哪儿呢？我藏起来了。你回家是不是这样啊？一回家一开始小孩没扑上来，你在哪儿呢？我在壁橱藏着呢。为什么藏着呢？哦，我现在不想向你袒露我，这是真正的分离，对不对？你看讲了，我不能够在你面前完全袒露了，就分离了。这一分离，只要没有上帝的家庭就一定打架到死，因为它是男女是极性对立的。记住啊，有上帝的家庭是不是不打架呢？照样打架，因为也是极性对立的，对不对？只是不到死，区别在这儿了。一定打架，如果夫妻不打架那是假的。因为什么很有意思，我以前很多刚还没信主的时候听了一个神学教授，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了，前辈，他已经回天家了。他说他和他一生中没跟他太太吵过一次架。哎呀，我们觉得好啊。后来我才意识到说他不过是什么夫唱夫随的儒学思想带到基督教里了。这个是一个黑人，就是我们刚才去做这个 Chaplin 的时候，这个侯牧师的这个苏普莱讲，他就讲了分享，我们就分享很多关于这个关系嘛。这个做 Chaplin 他最大讨论的不是这个病症怎么克服，他讲很多的关系我们学习，其中这个侯牧师就讲了，哎，我们以前听了一个人讲，他怎么怎么好，然后这个黑人牧师啊，以前他是一个陆军上校，后来到这个 Chaplin 里做 supervisor 了，他说这个关系不对，为什么不对啊？这个长久信主的美国南方来的黑人的这个牧师，他讲了一句啊，他说在这集里头有一个人消失了，很简单。如果两个独立的人格，而且是有极性差异的，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分歧和冲突呢？不可能没有的，谁家里不打架就是假的。我跟侯牧师经常打架， 对，因为很简单，对不对？即兴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放在一块就会碰撞，没有上帝是不能融合的。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不讲话，事事都服从的时候，他的独立人格被你吞没了，压没了，你还没感觉到，说明你有严重的问题了。但同样是你的人格也没有实现，因为整个家庭是单向的了，你没有得到上帝赐你的那个福分，那个补充没有了。那种绝对统治的男性家庭还是女权家庭都是单向的，连那个统治者本人都没有实现他自己上帝的生命，有问题了，是吧？所以呢，还是回到那儿，只要把上帝一拿开，即兴的对立就打到死，永远不能，不但不能互补，就只有那个排斥的一面和分隔的一面出现了。这就是讲了，赶紧穿衣服，前头是躲树林里头，我不能向上帝袒露了，现在咱俩也别袒露了，我要跟你隔着，我现在不是藏私房钱，我是藏私房心里，不让你看见了。对不对？所以那个穿的衣服说的很，不是让我们今天都不穿衣服哈、啊，是让我们心里应当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怎么能把我自己藏着呢？我顺便说一下，你们家的那个户头是不是分着的？这就有问题啊！好了，这个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有意思在这儿了。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罪性哈。这个我圣经我讲的，我是把它捋一遍，我慢慢讲，这很有意思的事情。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了。我们今天现在就是到这个地方呢，就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有这个比较多的罪性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怎么说表达了。我们现在都是离开了神了。刚才讲的说，怎么样才能使我们两极的东西都能够彼此完全是互相排斥的，即兴对立的，能够成为彼此的交融、进入和补足呢？十字架，上帝是用十字架的方式，不是用一个所谓的抽象理念的涵盖，是用一个彼此舍己却能够造就自己啊！你看，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丧掉了自我，就得到了自我。因为什么？因为你放弃了那个小的、自有限的、单极的自我的中心，于是就能够进入整全的无限，能够包容对方即兴的那样的自我就出现了。这是祝福。所以，甚至在这个创世纪中，已经蕴含着十字架拯救的前提。没有十字架，你的婚姻一定有问题。我就打着保票。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哈，千万不要以为别的东西能了。那罪性呢，恰好就是在这儿。罪性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要依靠别的东西来达到婚姻真正的和睦。只要离开了神，别的都是罪性。一种就是什么呢？一种就是钱，钱多咱们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咱俩打架呢？钱少。然后我以前遇到了这个人，他给我讲的见证特别有意思。我遇到了不止一对夫妻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俩老打架？因为房太小，容不了咱俩。咱俩就是主打他们的这个凸白的路那么小，老碰着，我用这他用那，我用这他用这儿了。那现在多少呢？现在四白的 room， 三八四 room 了。那你们就行了，还比你的现在用的小孩都出去了吗？你现在这个一个人用一个半个厕所，可以住两个房间，就不打架了吗？打得更厉害。对不对？原因不在于什么，不在于外在的空间，不在于外在的物质，是你里头的主体生命有问题了。那房间为什么容不下你啊？一个房间如果两个人都是二人成为一体的，也一样住得好好的，宽裕着呢。五个房间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自我为大的，也仍然想全占所有的空间，仍然不能彼此相合。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要以为咱们现在是贫穷呢，然后等富裕一点咱们就好了，现在还在奋斗的过程中，奋斗完了真正得到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好了，不，更糟糕了。你奋斗的时候还能彼此相依，真正东西来了，你的自我都想全占，更糟糕。所以这个属肉体的以为物质就解决了我们婚姻问题的事，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第二个罪性呢，就是很有意思了，就是做准备啊，咱们得找好人嘛。啊，我这是特别给讲还没有结婚的，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结婚的学生吗？啊，有没有结婚的？我是专门给这些人要讲一下了哈，也是给我们补课哈。 很多人现在在等待，等待什么呢？刚才正好是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哈，姐妹就等白马王子，弟兄就等什么白雪公主，是不是？就是我在等那个人，他是好人，是我倚靠的人，是只要我看了这个人他是好的，就我的终身就有保障了。所以是在人身上，世间有好人吗？我预先说了，没有白马王子，也没有白雪公主，因为都是罪人。所有的罪人，他不管怎么骑着白马来，都是坏人，对不对？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所以这很简单了，因为跟他的道德品质没有关系，而是跟每一个人的自我中心有关系。罪人可以说是一个道德上的好人，是一个律法主义之中各种都遵守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懂礼节的人，但是他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能掩盖一件事，就是他是自我中心的。只要自我中心的，我怎么能跟排斥我的那个即兴对立，我能接纳他呢？已经先天决定了我会排斥他的。我们都会打架，因为我们都有老我，这是肯定的。所以没有找对象的时候千万别这个期待这件事儿。我已经预先说了，没有，你找的人一定有缺陷，因为他是罪人。但是是不是就没法找呢？不，你只要找到上帝，每件事都有的。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换言之说，我今天特别讲啊，就是这件事儿，跟昨天讲问的一样，什么是最好的太太？就是你太太，是一样的。什么是最好的先生？就是你先生。我们现在是反了。看着别人太太都好，看着别人先生都好，不，如果是别人的太太都那么好，为什么上帝不将那些太太赐给你？上帝搞错了，上帝配错了，对不对？不，上帝清清楚楚的，这个太太就是对你最好的，这个先生就是对你最好的，你只要倚靠我，我就将最好的借着我这个中保给你了。记住，这个中保都是有形有体的。我们现在以为中保是一个抽象的事儿，不，中保是有形有体的，有血有肉的。你不经过这个中保，你在任何一件事上都不能达到永生的价值和自我生命的实现。啊，换言之，连你自己都是。我们上一个第一天讲了，连你自己都必须经过中保，才能回到你自己那儿去，成为一个整全的人格，对不对？像前面讲了，同样也是婚姻也是一样，你如果不经过那个中保，不经过耶稣基督，你得到的太太就不是祝福，就是 curse。 你得到的先生也是一样，所以一定一定要通过这个中保啊。只要通过中保，你太太就是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你的先生也是一样。我特别希望今天回家都跟太太说一声，哎呀，感谢主把你赐给我了。我希望是这样，你要说了就好了。好，还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要等待，不要去等待，只要这个人是愿意服从神的，他就一定是好丈夫或好太太。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顺服的，那些你看着再好的再讲理的先生和太太，只要跟你一生活就不讲理了，我给打着保票。好，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独占，刚才讲了，就是自我中心，就是我们刚讲的后果。后果就是说当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打架呢？打架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性质上是彼此排斥的，只要我坚持我自己的时候，那就排斥到底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不排斥呢？就是十字架。哎呀，太多了哈。我们这个我讲一个是，这不是我讲的哈，这是这个做问卷调查的结果哈，美国这个关于家庭方面的机构，他说全美有多少这个夫妻呢？1亿对不止吧。然后你猜猜说，他们通过了这个将近上万个家庭的问卷调查，后来发现说，你知道说平均全美每一对夫妻每一天打架多少分钟？有没有人能猜一猜？平均哈，不是说我们有好人有坏人，平均打架每一天哈，打架多少分钟？10分钟哈，挺多的吧？40分钟，平均。如果你在40分钟以下，那你是挺好的夫妻了。当然，你也说打的时候你没注意，打了一夜，把你旁边的平均数了。 但是很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打架？并不是咱俩不想相爱，是什么？是因为即兴的冲突和对立中，我要坚持我的自我。你知道说排打架排第一的事儿是多少吗？这件事儿占了打架的25%，也就是说，全美不管是8000万还是1亿对夫妻中，平均每一天，这个每一对夫妻为这件事儿打架10分钟，25%嘛，时间，你猜是什么事儿？吃饭、床、上厕所，这件事小到这种程度，就是马桶盖应该是竖起来还是放下来，平均打架10分钟，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为什么对了？就在这儿了。其实夫妻相爱，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这件事儿。我们都讲了，有血有肉的，就跟道成肉身一样，爱情也是成肉身的。你的所有的爱情，所有的真正的婚姻，就是在这些细节中，就是在马桶盖这般最最细小的事情中，才真正两个人的即兴对立才表现出来，他彼此需要十字架的融合才真正出现了。你只要在这件事上能够融合了，你才会在一件一件类似的中彼此成为一体，记住是二人成为一体了。在同一个有形的生命中，我们彼此是一心一意的来什么？来执掌我们两个人所有的外部生活。但是记住哈，并不是二人消失了，两个人还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个性，却以包容和相爱，彼此用对方的不同成为了我自己的祝福。这就是，哎呀，那些打架我真是，我有的时候处理的时候很有意思。我有一次跟着这个侯牧师，他有两次是牧养了这个会众中有这个说广东话的。那我们夫妻的时候，我也陪他去。哎呀，这个简直是广东话我也听不懂。他倒侯牧师能听懂广东话，因为他有两次牧养教会是有广东的弟兄姐妹。哎呀，然后这个讲到了这个夜里去了两次，都去了讲到夜里2点钟。这广东话呢听不懂的就是催眠。我这听一会儿。我为什么睡着？我这个人是很奇怪的哈，我就是我自己是特别习惯性，这也是我的毛病，也是我的这个优点，就是我是用最快的方式就把你要说的要点总结了，所以他基本吵架两个人各讲了5分钟，我已经知道说他们要点是什么了。可是他们已经吵了5-6个小时了，还在没停，为什么？一圈一圈说的都是同样的事儿。一遍还是这个，一遍还是这个，哎呀，怎么就没完没了呢？我都睡了好几次啊！哎呦，一听啊，没少任何东西，因为这圈还是一样，然后还是一样，为什么？只有一件事，他根本不是在说理，不是坚持我的道理和我的意见，是坚持我的自我，因为我要说最后一句话。为什么吵个不停啊？就是最后一句话，对不对？因为那是我自我战胜和自我显露的一个句号，得我画句号。我有的时候都说，哎呀，其实什么十字架别请那么高的了，就把那最后一句话给钉死吧，就是这点事儿，你只要不说最后一句话，上帝在你生命中彰显了，我也可以早点回家睡觉了，就没完没了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了，怎么去，怎么是这个，我们就让他胜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你成全了他的主体又怎么样呢？我们刚刚反复讲了，只有他的主体，那二人的那个人没消失，同时又在我里头的时候，我才能成全啊。如果都是我独占了，我战胜了，这是单极的，他也没实现，我也没实现啊。成全对方，因为成全对方就是成全自己，因为二人是一体的。但是没有十字架，谁肯做这事儿？多小的事儿，马桶盖都能吵10分钟每天。你想想，你在别的事情上，你有什么不这个会相让的事呢？不会相让的，就是吵起来是没完没了的。好，这个现在要讲的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啊，什么叫舍己呢？刚才讲的这些东西，第一件事就是要离开父母。我们的那个己是怎么形成的？那个非常独特的，本来是祝福性的己，都是在原生家庭和过去的经历形成的嘛，从小都有的。 有人说你这胃就是一生就被你小时候吃东西决定了，你不信哈？到了我这个岁数，就再吃的时候都是喜欢吃我小时候吃的东西，啊，外头再好吃我没兴趣。对，好了，那原生家庭怎么分离呢？不是分离原生家庭，是分离原生家庭对你那个我的局限性的束缚。我在这个我是到了这个山景城是第一次哈，我到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没有去照顾周围的校园施工的，我是走到哪儿，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神所给的这个特别的托付和这个恩赐哈，所以我到哪儿都有这个，所以我到纽约呢，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找到这个宣道会，要一定要找我，啊，找了我去他去做他们顾问，我就去了。好，那有这个年轻人嘛，过了一段就有结婚的。结婚呢，我就和这个侯牧师去，当然人家牧师要主持婚礼哈，我们是肯定是要尊重地方教会牧师，这是我们的原则。但是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请牧师来讲道，啊，那真的可以哈，你们牧师来主持，那不是请我一，我和侯牧师一块讲道，那是我第一次哈，我们两个人一块讲道，我不知道你们看，讲什么呢？讲以弗所书，怎么讲呢？就是按照圣经的原意去讲。我们今天看的都是看的不是原意，你们在家都是这样的吗？你们做太太的是说给谁听的？读到的都是先生读到了，先生你看啊，看得津津有味，你们做太太的都应该这么做，然后太太就看怎么做先生啊，你们做先生的应当这么做，对不对？都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里头已经在形式上有一个区分，所以我们现在讲了，我呢如果对姐妹讲的不太合适，如果红师来做呢，对先生讲，所以我们俩就一块儿，我们俩站在这上头讲。我们后来有好多次是这样，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们上面讲的是两个人站在上头，然后呢，凡是说对先生的就由我讲，凡是说对太太的就由红师讲，这样大家听起来比较舒服哈，然后也比较好鞭策自己，对吧？好了，我们去讲了，讲完了以后呢，这是礼拜六去结婚了，他们是礼拜五晚上聚会。好了，礼拜五晚上我们就去了。啊，这个一去，我一坐那儿一看，小两口哈，这个我们的弟兄呢是江西人，这个姐妹呢是台北人，啊，这还不用讲了，啊，进来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撅着嘴，结婚才六天，这么进来了，我就笑了，我一直看他的，然后直到他坐我旁边，我说吵架了吧？吵啊，吵架了，啊，我说很正常，很正常，吵什么呢？挤牙膏。原来世界上的挤牙膏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从中间挤，一种是从底下挤，对不对？很有意思。但是这件事儿呢，如果因为这是非常隐私的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原生家庭呢是在一个家庭内部，它有很多的个性化家庭独特的隐私。我说的这还是比较普遍的事儿，还有更细小的事儿呢。所以他一生中他没有跑到别人的隐私地儿去看看人家怎么做隐私的，所以他一生就这么挤。他看了别人不这么挤，他就觉得疑惑，因为他已经以为说那是唯一的挤法。哇，全世界都是这么挤的，你怎么那么挤？你怎么知道全世界这么挤的？因为很简单，他这种隐私的事只在家里发生，他一辈子都在他的家里的隐私环境中看得这么挤的，他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就是离开父母，就是开阔了，承认说过去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培育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也有局限，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个性，它的多样性就包含在我们什么又整全又局限的这个悖论性的生命中了。所以我承认说给了我一个整全的个性，但是这个个性的外形和外延是有局限的。所以当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仍然感谢着父母让我们过去让一个正常人那么生活了，但我也看到说我们那个文化的外延本身是要看看是有局限哈，看看别人是怎么行的，然后我们具体你们家怎么挤我也没办法，是你们俩最后形成的新的个性啊，在曲中立一个地方挤肯定不是，怎么挤我不知道哈，你们都有的，但最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放开眼界，原生家庭所形成的东西记住啊，是生命整全性的给予，却不是在外在的多样性上的唯一。所以我们这个是要真正去了。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儿，就是说这是我看到了，我也看通过这个事我也在看我自己啊，难看这件事，就是说我们反复讲了，一个人没结婚就是男孩或女孩， 就是说你只要二人还没成为一体，你的人格就不整全，还幼稚呢。所以这件事就是了，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婚姻才是什么，才是使对方和自己成熟的真正的培育地。你家给你培养到了能开车出去能喝啤酒，这不算，你的心理人格还幼稚呢，因为你还没进入个即兴对立的彼此的冲突，然后借着十字架去生成那个整全的生命，还没达到呢。一定有的，我们现在都是看着，其实你彼此看看都觉得对方，哪怕长到60岁70岁都觉得对方幼稚，你注意了吗？反正我这个洪水经常说你怎么跟老男孩一样啊，就说你幼稚着呢，对不对？确实是，因为每个人的整全的人格在婚姻中是最高的造就。千万别想，我们很多女孩说我要找一个这个特别成熟特别优秀的这个弟兄，没有，很简单嘛，就是他也是小孩，他们会成熟啊。记住啊，怎么来呢？就在你手里。好男人是女人造就的，好女人是男人造就的。这马保罗前面讲得很清楚了，不是我讲的，是保罗圣经里讲的，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塑造他，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记住这样啊，千万不要骂你丈夫，你骂你丈夫就是骂你自己。为什么？因为凭什么你这个补充者把他给造成这样？上帝是问你，上帝没有问他，对不对？那现在是特别厉害了，现在这是成熟期特晚。我在我教会碰到那些这个30-40岁的，我简直不能想啊！我经常跟他说，我15岁就当兵了，你现在30岁，连我15岁都不如，对不对？怎么还这个还这个，天天想让太太当妈一样的喂你？我说哪有这种事情啊？当然我不能说他太太了，我只能叫一些先生，对不对？类似的还在撒着娇，这个是什么？这个还是女孩儿，对不对？所以还是这样哈，我们彼此都要造就。那么又回到这儿了，就是没有天生的郎才女貌。我看前了，前面讲的罪性的含义是质量性的，说我们彼此都需要破碎，才能够进对方成整全的人格。我们现在都说的数量性的，必须有实际生活，一件事一件事的，让一个人在对立的冲突中包含了超越了，然后在这件事上成熟的担当别人了，于是他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成熟的女人。而这件事除了像马桶盖做饭这样事儿，一件事一件事经历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成就。所以十字架是你们家持续的祝福，不是一次性的啊。所以每日都有冲突，这是正常，因为这是互补和祝福。但是这个祝福的否定方面就是他的罪性的自我做主想独占的想法，于是这件事就一定要钉死，没有钉死的话就没有办法。最后说一下，千万千万不要让小孩给送到大陆或其他地方去，这不仅是你们彼此成全，你的小孩也这么学。小孩必须是看着你们两个人在两极对立中怎么来让上帝的生命整全性的通过十字架住在里头，他才学会一个整全的生命。我在我们教会都反对的，我们甚至有一对夫妻后来实在听烦了不来我们教会了，因为我见了这个先生就说还没回来呢，一定要回来，不是对你的祝福，也不是这个不是对你家这个需要的。他讲我把钱都寄回了，我在这里没有乱搞。我说跟这个没关系，你的祝福已经丧失了。那我说的还不是为你们俩，为你的孩子。有人还讲呢，哎呀没关系，我都是女孩。我说不，一个女人她的整全人格是怎么能够表现的呢？就是在跟男人相对中，在这种即兴对立中，怎么借着神能够在这个关系中保持自己的角色？因为两人还是每个人是一个人，同时又以整全的生命、包容和爱心，你必须在那个对立面的同处中表现出来。你的女儿怎么成为一个女人？她是看着父母，不是只看着母亲， 是看着父母的相处，看着女人怎么在这种即兴对弈中互动中超越了、包容了、爱心，真正建立了自己人格，才能建立一个女人的人格。所以你虽然都是女儿，你也回来，你作为父亲必须扮演辅助你太太、包容你太太、和你太太相爱的这种整全人格，你的孩子才能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否则没有办法的。说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不要把他们给送走，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不要自己把太太和孩子留在美国，自己跑回台湾大陆去。这是我讲的哈，这是我自己的建议。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讲的都是怎么破碎自己哈、啊、有一件事呢，就是要看到上帝的祝福。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啊，是最最这个容易忽略说祝福的地方，却看到不同的地儿。开车你没注意了吗？开车谁都觉得配偶开得不好，可是如果是弟兄在这开，或姐妹在你旁边开，你反而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一体的，你觉得每一件事都要绝对的跟我的同这个同行的，因为咱俩都成为一体嘛，对不对？那就跟我一样，对不对？却忘了是说不，他仍然是二人，他有独立的人格，他有他的风格，他男女有不同的即兴，这是上帝的祝福，必须要确证这件事情。比如说刚才讲的，男人他有的时候不清楚，怎么那么婆婆妈妈呢？就要出门了，30分钟还没出去，对不对？可是只有到什么出去了以后，当你要办事的时候，哎呦，这个没带那个不带，都从你太太的那包里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他为什么晚出去了，对不对？这是他的细致，他是准备，这是女人的周全，对不对？男人也是一样，怎么那么粗鲁啊，怎么那么直率，怎么那么硬啊？但是你们家那房子老选不定的时候，先说就买这件的时候，于是你们家房才买下来了，要不你们还住在 apartment 呢，对不对？都是一样的，这是祝福，要确证是上帝的祝福。上帝为什么帮我配戴？我刚才反复讲的就是这个，上帝都是比照着你把你太太给你的，都是比照着你把你先生给你的。每一个婚姻都是独特的，没有什么比较性，每一个婚姻都是唯一的，都是上帝最好的祝福，没有人例外。但是前提是什么？是郎才女貌吗？不是，是以前大家都在品格上，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让我们环绕着上帝，彼此在我们独特的对立中不断的相磨，于是这个相磨和真正的破碎就造成了真正的绝配。没有那磨，你不可以成为绝配的。没有在那相磨中依靠上帝，你是不会成为绝配的。只要你依靠上帝，每一个婚姻都是绝配，因为你们彼此相磨中是个性化的，你跟别人磨还磨不着，人家不让你磨那地儿，只有你们俩在那最细致的马桶盖这样的每一个细致上不断的在磨，于是你们才有这种真正的心灵相通和彼此搭配，别人是没有的，他想也想不出来。有的时候你看着夫妻在吵架，其实不是，那是他们彼此搭配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你倒跟他不打架了，人家也不跟你配那个事儿，对不对？我以前经常跟我们教会的人弟兄姐妹讲，我说我是绝对不会跟这个侯牧师离婚的。他说那你是牧师当然不会离婚了。我说我倒不是这事儿，我的事儿就是说，我看一辈子只能磨一个人，就算他过世，当然不会过世，我们俩现在经常讨论谁先过世，我也没有再有时间去磨另一个人了，我只磨这一人，对不对？这就是绝配。我不是说不能再婚，再婚就是有上帝特殊的恩典，要这个要重，这个是更大的困难啊！再重新的从你已经打磨好的东西再一次去打磨，你没有上帝的恩典也好不了，所以必须的哈，这个不得了的是，确证上帝赐给的时候，你这个绝配里头一定有他现实的实体的祝福，要发现那些优点。我呢是经常出来讲道，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哈，我每次出来都像着这个我们北京话叫人模狗样的都穿着，那我没想说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我没搞清楚。原因很简单哈，原因就是洪牧师他说他最近老跟我讲，他现在不行了，记忆力衰退，他就是每一天不管多长时间哈，我现在我们到我们这儿来是住三晚上，但是呢我其实去这个其他的国家可能是一个星期也有10天的时候，是巡回不到甚至有12这个2个星期的时候，洪牧师是这么准备东西。 第一天穿这个裤子这个衣服哈、啊，我今天没遵行他，其实给我换了另一件衬衣，我没穿，我有时候违背他的命令。然后呢，你要穿这个衬衣，打这个领带，穿这个袜子，这是第一天哈、啊。然后这是第二天穿这个，第三天穿这个，然后这个好拍好了。所以我到每一天就是啪往上一放就行了。啊，我知道这事儿吗？我不知道，我就是穿上了，觉得很自然。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最大给你的祝福，你从来总是自然的，却忘了这是神的恩典。什么时候让我知道呢？远志明跟他太太打架的时候我知道了。他有一次跟他太太打架，他急了，他跟太太说，你看我对你这好那好这好那讲了半天，说这个太太就跟他说，那我对你还有这个好这个这个好这个好，两人就数算说，我都你看都没有数算说你对我怎么好，都说我对你这个好这个好。最后远志明憋得没话说了，说了一句话，说你还想要什么？太太问他，我对你这么好了，我要刘通苏待遇。什么是刘通苏待遇呢？就是你也像侯君立一样，每次出去我也出去讲到那么多次啊，你跟我像侯君立那样一次一次的把衣服整了吧。哦，知道，没提醒他，太太提醒我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有这个恩典。不知道的，天天神都借着你的配偶祝福你，你不知道，因为你成了自然，你以为说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不，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从天上来跟你单配放在旁边的一个永不分离，时时给予，看不见摸不着却自然在那儿的这样的祝福。所以我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回家跟太太和先生说，你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我真心的是这样讲。我有时候跟他，有时候我们俩经常，我跟我太太开玩笑也都说这件话，就是哎，这个你是祝福啊，我没说这句话，对，但是我们说的这句话就是说，哎呦，你要没有了我怎么办？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自我死掉一半了啊，幸好有天上啊，有没有天上我们这事儿就麻烦了。好，还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儿，就是你们家有十字架吗？有十字架就恩典，有十字架的婚姻都是世间最好的婚姻，没有高低，每一个婚姻都是最美的，没有十字架的婚姻都是坏婚姻，都是罪心所主宰的婚姻。哪怕你有万贯家财，哪怕你郎才女貌，哪怕是这个人的有道德上的所谓的品质，有外在的礼仪，你看都不好的。让我们看到那些很多离婚的简直是意外，这么绝配了，两个人长都跟演员似的了，然后这个彼此都那么好的工作，家里攒那么多钱，然后平常都这个那么温柔那么有礼节的，怎么突然离婚了？一样，这些东西都不行，什么外在的东西都大不过自我，自我没有在基督里头经过十字架的时候都不能整全，都不能达到无限，都不可能包容对面的他者，让他成为自己的骨中骨肉中肉。所以赶紧背十字架吧，背了家庭就幸福了，好不好？好，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生命就这么丰满的下来了。你看，你就是不，就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正因为给我们每个人都独特的，于是我们每一个婚姻都以他自己的独特性成了这个多样的、多彩的、丰富的主你自己生命的彰显。主，你就是里头将这生命一赐下，那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中，不管外形是什么样的，当我们彼此的结合就成为那独一的整全，就成为主你自己形象荣耀的见证，那就求主呢，让我们也学习你背十字架，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就得到了周围各种各样的祝福。首先就是夫妻，你赐给我们最近的那个人，那个能够进到我里边的人，那个让我跟他成为一体的人，就是主，你要成全我，你要建立我，那最宝贵的礼物和祝福，就求主呢，让我透过你能看见，让我从你的中宝里头能够看到那祝福，看到我自己需要舍己才能进入这个祝福，才能够让这个祝福成为我自己生命基础、生命成全的条件，那就求主呢，真是这样。我们所能求的就是这件事，求你的十字架，于是一切在婚姻中的美好都发生了。没有你的十字架，我们的即兴对立就彼此的战斗直到死亡，那就求主让我们在罪也那个死亡也在罪中因着十字架死去，于是我们在复活中，在我们的婚姻中享有主你赐给我们这么丰盛的、这么美满而且这么独特的这样的享有的幸福和永生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